是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，因为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恩典、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永远都是新的。主，帮助我们都像这个羊一样，来到早晨就来到青草地，来到溪水旁。主啊，你的露珠都降临在草地上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草就像我们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。主，帮助我们吃了就滋润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长大起来，能够有耶稣长成的身量。主，我们祷告祝福你的教会成为心腹般的教会，能够圣洁，能够分别为圣，一直到被耶稣基督所迎娶，是可爱的，是喜悦的。也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渴慕的心，聆听的耳，说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说话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第八章何西阿，那我们讲过就是救赎的意思。那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，神就透过了何西阿，然后对以色列表达我对你们的有约在身的那个盟约，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盟约的盟约两方面都要去守这个约，但是一方面如果不守约的话，对方是何等难过伤心。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呢就像丈夫一样，何等爱这个妻子，但是妻子却发生了跟世界发生的淫乱，跟了偶像发生的淫乱，所以影响到整个盟约当中。用到我们今日也是一样，我们灵性会影响到我们所有地方，灵性若不好的话，会影响到整个家庭，还有这个国家都会影响到。那国家影响更大的，包括政治外交经济都是影响到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圣经对我们今日来讲呢，都很直接的说，让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国家还有家庭社会上很多的问题，就因为主要是垂直出问题了，就是我们跟神没有好好的建立关系，然后把这个什么水平呢就会受到影响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。好，接下来到第八章，我把它定为标题是以民受仇敌攻打之因，以色列百姓受仇敌攻打之因为什么他们受到攻打呢？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沦陷恶者的攻击呢？以色列百姓受仇敌攻打之因好，你看到从第一节就讲出来的我们看到第一节，预备，请来，你用
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，干犯我的律法。
好，好，继续来，继续。
他们必呼叫我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。”以色列丢弃良善，仇敌必追逼他。他们立君王，却不由我；他们立首领，我却不认。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，以致被剪除。撒玛利亚，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，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。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？这牛犊出于以色列，是匠人所造的，并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。
好，这边就好，等一下来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节讲出来，你用口吹角吧，你用口吹角吧，代表说他警告以色列百姓，这些先知们，这些祭司们，你们开始吹角。吹角意思是什么呢？代表说这个是警戒来到了。上次讲过红色警戒线已经吹响了，你们再不听的话，接下来呢就神会出手，审判会来到，警告审判都来到。你要用脚，这个脚是指羊脚，要吹响了，吹响了提醒大家，强敌要来压境了。强敌是列邦列国的帝国要来压境了。这边讲到敌人如什么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这鹰翻译出来就是秃鹰的意思。那所以有秃鹰呢，就是人啊，这个死啦，或是动物死啦，就秃鹰会来到，代表呢会有杀掠会来到当中。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呢？讲出来第一节，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，干犯我的律法，违背我的约，干犯了我律法。主因在这边，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被攻打呢？主要的，这百姓违背我跟他们立的盟约，所以盟约呢是双方都要去谨守的。像我们受洗之后，就跟神立下永远的约了。我们是属主的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是有约在身。我们在神看重呢，是他的百姓。 在他眼中呢，就像心腹一样，有一天他要回来迎娶我们的。我们跟他是有约在身，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很自由大辣辣的。 No， 我告诉大家，受洗归向耶稣就是有约在身了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当有 有约的话，他就会有什么对我们约呢，有很重要的啊履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。所以他会保护我们，他会引导我们，他会照顾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，因为他就是有约在身的。我们好像是丈夫一样，我们要明白这个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却违背神的约，然后呢干犯神的律法。什么叫干犯？就是不顺服了，不遵守，干犯神的律法。这个呢会带来极大给魔鬼留地步。魔鬼就讲仇敌一样，会开放，然后呢如鹰如兔鹰来攻击，强敌压境。因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要常常反省，我到底有什么破口给魔鬼留地步？如果有的话，恶者就有机会就会来攻击。有时候不是单纯只是说环境的问题，有时候是破口的问题，要祷告，导出那个破口，恶者呢才不会见缝插针，有路来攻击。这以色列百姓呢，明明知道有约在身，还是一样就是来违背神，那干犯神的律法。那恶者呢就代表仇敌来攻击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字音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约，干犯神的律法，这是第一因，请大家记得。好，所以整章来讲呢有八个原因哦，所以恶者就来攻击，仇敌就来攻击以色列。好，第一个把它写下，就是因为违背神的约，干犯神的律法，这大家知道。好，是第一因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他们必呼叫我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啦，我们认识你啦。请问他们真的认识神吗？干犯神的律法会认识神吗？上次我们读过了，民无知识啊，什么灭亡，他们根本不理律法嘛，根本没有在乎律法嘛。虽然在神面前呢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我们是认识你的，其实在神眼中他们是破坏盟约，他是违背约定的，他们是不服神的哦。这个是他们自己在祷告啊呼求啊，那是没有用的哦。不悔改的话，祷告呼求是没有用的。好，第三节，以色列丢弃良善，仇敌必什么追逼他。这边说他们啊不仅违背，他们丢弃。那个良善代表福分的意思，也代表恩惠的意思， grace 代表恩惠，也代表福分的意思。仇敌呢会追，而且会逼迫他。好，第四节呢讲到第二个原因了。第二个原因，他们为什么仇敌会攻击呢？第四节说，他们立君王却由这个却不由我，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。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到历史就知道了。原来呢整个以色列哦，短短20年当中有五个王产生，像耶罗波安一直下来这样子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五个王当中呢，在历史当中有四个王都是被刺杀的，被刺杀的，等于说整个是反叛而来的，然后呢就把王位就推翻掉，又改朝换代了，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这些王呢都不是神什么拣选出来的，都是人而拣选推选来的王跟什么首领在当中。所以这么说，你们立的王却不由我，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识他们，也不认他们再来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在第四节下半段，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，以致被剪除。为什么被剪除呢？最严重的就是制造偶像，为自己制造偶像。请问十诫里面第几诫啊？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，还怎么样？不能为自己制造偶像，像天上的、地上、海上的各种的都不能制造啊！他们犯了十诫，你看吗？所以你看到里面的圣经里面都很清楚，神为什么发怒？因为他没有守神的诫命嘛。这个诫命很清楚，十诫嘛，那个是盟约的内容嘛，但是犯戒了，所以神说你犯了这诫命，神是公义的神。但是神审判之前呢，还是以恩典先来，怜悯先来，先恩典后怜悯哦，然后呢再来就是后真理了。这是神一直在对以色列百姓的方式，他告诉他们说，因为你们制造偶像，以致被剪除了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哦，所有的根源都是跟灵性开始的，灵性一开始出问题呢，就会影响到家庭，家庭出问题呢，就影响到社会。社会出问题呢，就影响到国家国运，就这样子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仇敌一直在打这个问题，灵性的问题。那灵性呢，就很容易犯淫乱， 灵性包括两种，一个是叫什么呢？就是拜偶像了，另外呢就是身体的淫乱，这两个都挂在一起，挂钩在一起的，不会离开的。所以你看拜偶像呢跟淫乱是结合在一起的。你看那个泰国了，很淫乱的国家，看到吗？大家去干嘛了？去那拜偶像嘛，拜完之后干嘛了？去买春嘛，啊，很乱来，有没有？整个国家都这样，所以这个是挂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淫乱呢会跟肉体挂在一起，所以台湾要回转的话，一定要彻底从灵性开始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出问题。再来就是因为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根基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为家庭祷告。二者主要的工作就是让家庭四分五裂，到处离婚啊，受伤啊，那家庭的一代一代的都是受伤嘛，上代受伤就下一代也受伤啊，说很的历代都是这样子下来，到最后呢，就让你不要有孩子啊，老年化啊，生不出孩子啊，一间间学校关啊，越来越少啊，这个都是在破坏什么神的律嘛，让你不要生养众多，它的根是在这个地方，不要看表面哦。它的表面水平面是因为从垂直面而来的，所以这边是跟神的关系。我们要明白，要知道仇敌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，他要打什么，我们要明白。所以我们要守护家庭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我们的根基，最根本的是跟神的关系，再来就是家庭的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国家在有很多很多的法令啊，跟家庭有很大的冲突，我们要守住，不是选党的问题，是要选住真理的问题。阿们，要站准，要站住，这个是最根本的，不然我们就很难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了。所以二者的轨迹我们要明白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们呢就要这样做。他们立君王呢不认识，接下来呢，他们用金或银为自己制造偶像，画起来为自己什么制造偶像？为什么制造偶像呢？因为他们要拜偶像嘛。好，他们的材料什么？金跟什么银啊？但是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啊，我只有耶稣嘛，信耶稣你要这样长期的，金和银我没有没关系，但是我只要有耶稣哦。为什么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？为什么？因为金银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啊，金银很容易成为我们偶像，所以不要去拜金拜银，这世界都在拜，最大的偶像就是 money， 不要忘记这个，不是那些老妈妈这些木头这些东西，最大的偶像是什么？金跟银，世人都在拜，叫做 money， 叫做马门，我们要注意到这个。所以拜金拜银哦，很容易呢就变成偶像了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为自己制造偶像，必被什么剪除？不是偶像被拆哦，是你这个人就会被剪除啊！哇，因为这个是直接的淫乱，了解吗？直接的淫乱，因为灵性的淫乱，不要忘记你有约在身，跟神已经建立盟约，神也是灵啊，你却跟灵界有挂钩，去拜这些偶像，背后有权势，这个呢就会带来极大的一个破坏，灵性会影响到你的生命。好，这个叫属灵的外遇，然后会被剪除，我们要注意这一点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，我的怒气向拜牛犊人发作，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？这边撒玛利亚我们知道就是北国的首都，叫撒玛利亚，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。那时候好了，这边说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，所以整个撒玛利亚首都呢，他们的神是谁啊？就是牛犊嘛。好，想到牛犊，他们是金是银做的，这时候才有这样的历史吗？不是吗？在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就曾经在那个地方就拜牛犊了。后来之后到了旷野呢，那摩西到山上去祷告呢，那亚伦说受逼嘛，被以色列百姓逼迫，他们都制造一只什么金牛犊出来嘛，这边抬啊，这边开开心心的。其实这个早期就有了，就是从拜金拜银而来。那牛犊啊，在这个过去呢，就是在农业社会是代表力大无穷嘛，然后他耕作各方面都要靠牛啊，所以牛呢力大无穷，力大的意思。拜金牛犊就是我呢不靠神啊，我只要拜这个呢，我们就会力大无穷啊，会蒙福啊，我做的农业呢各方面呢这耕种呢就有收获了，他们不依靠神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到了这个时代哦，耶罗波安当王的时候，就曾经在伯特利也制造做金牛犊就开始了， 所以不仅是在亚伦那个时候，到了这个耶罗波安的时代，他们在伯特利也制造过金牛犊，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在累犯过去的罪，所以难怪神很难过了。他说你们拜这个金牛犊，我的怒气就发作，你们几时才会无罪呢？好，第六节说，这牛犊出于以色列，是匠人所造的，并不是神。好，再次清楚告诉大家，人所造的都不是神，因为你手造嘛，你手啊，你手在造他嘛，你造他，你应该是比他更厉害嘛，你应该成为他的神嘛，怎么你造他，然后你拜他呢？这逻辑根本就是不通嘛。但是人就是这么愚痴嘛，是吗？为了要金，为了要银，就用这个方式哈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其实哈，在这个拜拜当中，发现到很多愚拙的事就越来越多了。我们听到不少哈，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受洗知道哈之后就啊，没再买卡扎新牙收。为什么讲这叹息的话呢？因为被骗了很多，啊，一个猪就10万块就买了，然后随便卖给人家说这不值钱了。哇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可以改变风水，一座100万的买下来了，现在要卖的没有人要啊。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子那么好骗呢？因为要平安嘛。哦，要平安，你就会买那个偶像，买那个，啊，你不平安嘛，所以就借着机会嘛。哦，所以越来越不一样，人们越需要神，但是我们要介绍真神给他，不是拜假神，不然这些不安的人什么都愿意给了，因为他在不安当中。所以了解这次整个的运作，我们要明白。所以你看拜牛犊啊，就带来极大的败坏在当中，因为会被打碎。你看到刚刚拜偶像的人会被剪除啊，这个制造偶像呢，偶像要被什么打碎？这两个字很重要，因为偶像背后有权势，有灵界的什么捆绑权势在当中，要被打碎。偶像呢，我们一定要打碎它，不要说哇它是金的银的，有没有？我们说哇好贵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打碎，圣经讲说是打碎。你要背后什么有权势？你要记得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，不要用人的眼光。人的眼光哇，这很有价值啊，但是在神眼中呢，像垃圾一样，把它烧掉，把它打碎就是了。哦，不管它过去你买了多少钱，在神眼前就是什么污秽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第7节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他们所种的，
所种的是风，所收的是暴风，所种的不成合降，就是发苗也不结实，即使结实，外邦人必吞吃。
好，这边等一下，来，刚刚我们所读的，你看他们都在拜牛犊，牛犊代表力大无穷，也是耕种农夫很重要的一个，好像一个工具一样，所以他们就拜牛犊啊。OK， 那拜牛犊其实呢，就是盼望能够耕种收获好嘛。你看到他们在种东西，在农业社会，他们种的却是风，你种了半天呢是风，等于说补风嘛。OK， 接下来呢所收的是什么？暴风，你种的是空嘛，风就是空的意思啊，虚空嘛，是风嘛。OK， 然后收的会什么样呢？也是空啊。所以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代表拜偶像到最后都是空空空啊，真的一切都是空，打弄不了了，是这样子的，一切的虚空啊，啊，真的是如此。所种的是风，就是指拜偶像；所收的是暴风。那暴风，有人历史学家解释说，那个暴风就是亚述帝国来吞吃，那个暴风指帝国啊，会来吞吃以色列，就讲这个。你种的只是风，但是呢却收到什么暴风啊，哇更糟糕了。所种的不成合降，就是发苗也不会什么结实了，种了半天是没有收获，然后呢即使有结实呢，还有外邦人会来吞吃啊。代表你看一个国家如果不敬畏神，忘记我们跟神所立约，要小心国运不会长久，会国运一直衰败。我们要为美国特别祷告，美国过去他们是清教徒有约在身的国家，所以他们的上一代都很蒙福啊，有没有一直蒙福起来，但是到下一代呢富不足三代，越来越偏离神，很多很多人领袖都不是神所推选出来的，很多领袖都是从很多拜偶像这些出来的，所以整个国家一直下来了。我们要注意这个国家，为这个国家祷告。那现在呢国家负债最多就很多是谁啊？就是美国，不要以为他很那个，他付很多钱呢、啊，他自己印钞票啊，这些都是因为国本一直下来了，因为最根本是灵性出问题，所以像种什么呢，会收什么， 这圣经教导我们的直接经文啊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，我们记得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嘛。你种一些啊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是风啊，接下来就暴风嘛，是这样子。即使有收获是一点点，那一点点还要被吞吃掉，那根本都没了嘛。所以影响到国家整个经济，国家的经济呢都受到影响。所以我们也常常要为台湾祷告，我们台湾呢一定要好好的敬畏神，不要拜偶像。那怎么样让人家不拜偶像呢？有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法？台湾人不要拜偶像，什么最好的方法？叫他不要拜偶像吗？或者我们去到庙里面拆他偶像，你就被拆哦。最好方法是什么？传福音给他，答对了，传福音给他，他就不会再拜偶像了嘛。他会把神，我们的耶和华当神在拜，哦，那就对了。所以我们最积极就是要把福音广传天下，一家一家信主，我们全家就没有偶像，就能够不会被偶像背后的权势所捆绑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呢，我们主要的工作不要忘记，要传福音，要广传福音，然后每一村每一条街每个家庭都要认识耶和华，这知识要像水充满整洋海，阿们，我们才能够讲说万膝要跪拜你，万口要承认你。不要忘记，不要是在那边哈利路亚，我们要走出去让更多人一起说哈利路亚才对，想了解吗？所以每个人都要起来还福音的债，赶快传福音，然后普天下广传福音，然后这末期才会来到。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主动积极祷告，是为了传福音，敬拜为了传福音，奉献为了传福音，做家庭小组为了传福音，甚至经营家庭都为了传福音，经营事业也是如此。因为这是末世很重要的工作，一切对准福音，这样子国家才有盼望，阿们。不然人民继续在拜偶像，继续在你让你怎么说全地是耶和华荣耀呢？他继续拜偶像不会有耶和华的荣耀。我们要传福音，他一回转真神就不一样了，阿们。所以要起来受训练，成为门徒，一定要成为神所喜的门徒。门徒的道路就是布道的道路，传福音的道路，人人都要起来。好，第八节，然后念到第十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以色列被吞吃，现今在列国中，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。他们投奔亚述，如同独行的野驴。以法莲会买朋党，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，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。他们因君王和手里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，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，因此祭坛使他犯罪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，他们自食其肉，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。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，他们必归回埃及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，建造宫殿，犹大多造坚固城，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，烧灭其中的宫殿。
好，第八节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被吞吃，现今在列国中，好像人不喜悦的什么器皿。你看拜偶像的结果呢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，然后列国帝国呢就来入侵，然后像是来吞吃整个以色列国。那现今呢，他们在列国中是说他们会被帝国吞吃，特别是两个帝国，一个是亚述，第二个呢是埃及，两个大帝国呢都会来吞吃。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，英文直接是 worthless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worthless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无用的啦。哦，好像给他看起来啊，吞吃掉根本没有用，在他们的这个帝国的眼中呢，以色列百姓啊，是无用的器皿。他们投奔亚述，所以第九节呢，为什么仇敌会来吞吃以色列百姓呢？第五个理由是投奔，他们投奔谁呢？他们投奔亚述，代表依靠外力，不依靠神，老是依靠世界，依靠外力的意思。投奔亚述，如同独行的野驴。野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无知，没有主人，无知， 没有主人，是野驴嘛，哦，没有主人嘛，然后呢很无知很野。以法莲会买啊这个棚打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自己呢啊好像卖身一样，一个女人她是有约在身的却卖身了，哦，低姿态要取这个新的主人的喜悦。以法莲变成这样子了啊，叫做会买朋党的意思，就是卖身求啊保护，好进贡给自己啊这个国家的国本来进贡这些亚述帝国。接下来就很糟糕了，第十节，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啊，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，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，画起来日渐什么样衰微。你看到他们投奔于他们，投靠于他们，接下来真的昌盛吗？没有，日渐什么衰微。所以靠世界一定会被世界所管啊，什么整个管制起来。你不要忘记，神是一个管教人的神，他啊让你去吧，你就任你去吧啊，你去的时候结果就变成这样的情况。好，第十一节，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，因此祭坛使他犯罪。好，你看到另外一个为什么仇敌会攻击的原因，这边讲到第六个哈，以法莲增添祭坛，增添祭坛，这个是第六项，增添祭坛。好，增添祭坛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还是不悔改，他们更多的怎么样？不是拜牛犊啦，还有什么拜巴利。这个祭坛呢，不仅有耶和华的祭坛，他们有什么拜巴利的祭坛。巴利什么呢？巴利是掌管这个天后啊，然后呢会降雨啊，风调雨顺呢，啊。巴利是这个，巴利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主人 ，my lord， 我的主人的意思。他掌管好像是啊这个气候各方面的。他们呢不仅是拜耶和华，他们也拜巴利，还拜金牛犊，参参奏者 A 了，听到解吗？那个叫参杂，好像今天我们用现在的啊，圣经来啊，那现在的教会的话，也拜耶稣嘛。耶稣不过是其中一尊，那你知不？一身呐，啊，那教会叫耶稣庙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把它当成什么？其中一尊呢，啊？哦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掺杂在一起的。他们呢没有悔改，更多了。耶稣是其中一尊而已，所以增添祭坛取罪，因此祭坛使他犯罪。所以越多的祭坛呢，啊，哇，越惹神生气了，那越糟糕。好，那第十二节是啊很重要的关键。我们看十二节，大声读一遍来。我为他们写了
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相涉。
好，关键在哪边呢？我为他写了什么？律法万条，律法万条就今天的圣经了，神的真道，神已经写了真理了，六十六卷书，好多好多的宝贝的真理，律法万条。他却这个字很重要，以为与他毫无关系。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不需要吧？圣经发神经啊，赚钱比较重要啊，不需要。很多基督徒把神话当神话看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毫无关系。礼拜天来翻一翻，有时候圣经也不用带的，平日当然不用讲了，也不要看重圣经。这个是一开始祸端的开始，等于说根本在那边把神的话当耳边风，把神的话当耳边风，不认真看神的话，自己走自己的道路。虽然叫做神的百姓，有约在身，受洗归向神，但是一样是属世的，印着景象，背约，不要圣经。我再讲一遍哦，离开真理多远，你就进入深渊，多么黑暗。神的话就是光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你才会走得安稳。每一步都需要光，你离开光多远，你就进到黑暗多远嘛。所以千万记得，魔鬼撒旦就是要抢走你的圣经，你死都要抱着圣经。阿们，这是你很重要保命的，要在神的话语当中下功夫。不要说毫无关系，很有关系。什么嘛，毫无关系是救你的，所以我们的国家需要圣经，阿们。我们的社会需要圣经，我们的家庭需要圣经，我们的职场需要圣经，我们在服侍人更需要圣经。我们不要把圣经当作好像一本普通书，不是，跟我们生活生命很有关系，要连结在一起。不要把神的话当耳边风。主要原因，暴风为什么吹进来，就是不爱圣经嘛。 不要看重神的话。好，接下来十三节，至于献给我的祭物，他们自食其肉，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。现在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，他们必归回埃及，就是投靠埃及了。刚刚是投靠亚述，接下来呢，投靠埃及，归回埃及。一个是投奔亚述，接下来归回埃及。好，你看到掺杂的信仰，带来更多更多的罪恶，带了更多更多的这些逼迫在当中。好，最后一节一起来读背起来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，建造宫殿，犹大多造
坚固城，我却要焚火降火焚烧他的城邑，烧灭其中的宫殿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两个国家都讲到了，一个是以色列北国，以色列北国最后主要的原因是忘记造他的神，所以第八个原因就是忘记我们的主，忘记，看到吗？忘记造他的神。然后呢，虽然建造自己的王宫啊，犹大呢，另外一个叫做犹大是南国，多造什么坚固城。无论是北国南国都一样，这两个姐妹 sister 都有约在身，但是都被约，看到吗？结果呢，他们建造宫殿也好，建造坚固城也好，神却要降火焚烧他们的城邑，然后烧灭其中的宫殿。这就是拜因啊，两个姐妹北国南国都是一样，不要啊孤丘比伯贝，两个都有约在身，被约的话结果都一样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你稍微看到第八章里面有八个破口让仇敌来攻击，第一个就是在被约的情况，第二个呢，在第四节就是立君王，有没有啊？不是从神拣选的。然后再来呢，还有制造偶像，然后再来呢，拜牛犊哦，这个还有第九节是什么？投奔亚述，代表什么呢？依靠外力。第九节，然后呢，第十一节呢，增加祭坛，就是什么呢？掺杂了，还不仅拜神，还掺杂其他的偶像在当中。然后第十二节呢，怎么样？就是忘记律法，就是毫无关系啊。跟神的话没有关系。最后一个呢，忘记造他的主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八个破口呢，会造成整个以色列国，无论是南国北国啊，都会给魔鬼留地步。好，最后你写下来，从第八章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啊，这个神给你的提醒，有什么样应用的，我啊把它写为三项应用，请大家注意。第一个呢，不可被约，因为你有约在身，常常纪念这句话，不可被约，因为我有约在身。何西阿主要来讲这个，我有约在身，不可被约，因为我们有约在身。 OK， 好，那约写在哪边呢？就是在神的话里面，律法。所以不要忘记律法啊，不要忘记，常常读你就知道，你知道我的约是在里面有什么样，有什么应许，什么祝福，什么恩惠，都在神的话里面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把它写下，不可忘记造我们的主，不可忘记造我们的主，不可忘记造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爱人，不是我们的外人，听清楚哦，他是我们的爱人，不是我们的外人。很多人把神当外人在看呢，因为离开他就把他当外人一样，他是我们的爱人，好 ，love， 好。不是我们的外人啊。好，第三个很重要一个提醒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第三个提醒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好，那个主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掌管我们一切的。如果我们把偶像当主，把世界当主，把金钱当主，这些呢都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主人，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讲清楚吗？所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好，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的今天早上感恩，主要透过的第八章对我们说话，主要我们知道八章就有八个破口在当中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知道我们有约在身，主，我们祝福所有弟兄姐妹，让丰富教会所有的门徒们都知道我们跟耶稣有约在身，我们跟你立约，我们就要跟随你，我们要效法你，我们要讨你喜悦，我们要完成你给我们的约定，就是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， 帮助我们在末世当中常常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你就是我们爱人，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敬拜为了爱人，奉献为了爱人，传福音为了爱人，工作为了爱人，一切都是因为你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你。主帮助我们离开这个所有的世俗的这些引诱，特别是拜巴利拜牛犊，让我们不要被这些所吞吃。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，帮助我们都能够聪明。主啊，在你面前成为聪明的童女。感谢耶稣，祝福我们下时间追求，让我们能够更加讨你喜悦。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